舞会之夜，在剧场的一楼和二楼里，只有两个身穿洋装的女人，就是她的打字员女伴和一个忧郁的日本化的外国中年女人。那外国女人的红头发，甚至使她感到一上年纪，竟落到如此可悲的下场，她简直就像个样品。附近有许多人梳着烟花巷似的美丽的日本发型。红头发的女人大概是个家庭教师吧，一个身穿长袖和服的十一二岁的少女，像平靠在柔软的长椅上似的，娇媚地偎倚在外国人的怀里，简直像歌舞伎童角念台词般，用拖着长长的甜美声音在说明舞蹈节目。有个女人也带着女孩走到他们前面的空席处，这女人像带着外国少女的母亲做了一番长长的寒暄。呀，恋爱的这身装束多么漂亮啊。哦，前些日子你说的刺绣图案就是这条腰带吧？
是的，
小姐，让我看看好吗？少女站起身来，脱下短外罩，活像和服展览会的模特，交金的装模作样，慢慢的转起一周。她就像京都舞女那样，系着一条红色的半幅腰带，打了个松弛的花结。啊，不论底色与金色的搭配也好，刺绣的布局也好，真不愧是上乘之作呀。打字员仿佛被这两个女人压倒似的，低声地说，
这就是所谓的奉承吧。
是啊。下一幕《菊蝶东篱记》刚一开演，打字员又说，这姑娘现在正在学她呢。坐在她前面的椅子上让人看腰带的少女，随着舞台的三面小孩舞蹈的节奏，一边耸动着肩膀，一边模拟着打手势。看到他那纤细的手柔软地反翘着的时候，打字员对少女可能感到的惊讶和妒恨，渐渐也传染给他了。被培养的像美丽的点心一般的小女孩，不是这少女一个人，身着长袖和服盛装打扮的不认识的少女们，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打字员心想，今后他们的身价不管能卖到多高，打扮得多么美，贫困成长过程的昔日痕迹恐怕也不可能完全从他们的字影中拂去吧。而且今天的剧场到处都有妇女，他们一眼就能分辨出女人的出身，他们的衣裳与打字员想买的百货商店里的特卖丝绸在分量上是不同的。每次舞蹈间隙的十分钟里，他除了出去吃盒饭外，一次也不想离开坐席。这回是刘楚朱鸟传，看到陆娘更换了三次华丽的衣裳，他说，光衣裳就得花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呢。说罢又像是觉得怪不好意思的，自言自语，假使担心这种事就没法子跳舞了。可是光凭衣裳让人眼花缭乱，这样的舞蹈就显得肤浅了。说着，他忽然意外地在盛大的舞台上发现了弟弟从前的恋人，于是他有一点脸红似的，涌起一阵不安的心绪。他是以舞蹈流派的名称作为姓，又改了分辨不出来是男还是女的艺名，所以在节目上没有察觉到。尽管如此，他无疑就是李芝。李芝是施家的心爱弟子，传说他当了施家的养女，将继承施家的事业。他19岁光景上曾同弟弟相恋过，弟弟当时是个大学生，古板守旧的父亲认为舞蹈师傅和艺妓都一样，当然不会同意这门亲事。尽管如此，他曾登门造访施家府上，为弟弟求取礼之，可得到的回答是他早就被开除，与这里毫无关系了，悉听尊便吧。弟弟与礼之成了家，可是李芝很快就受不了学生哥那种粗俗和贫困，终于抛弃了弟弟。不久，他凭着那份聪明劲，借助那位施家的有力后援者的力量，实现了他回到施家的愿望。后来是什么时候？李芝为什么能登上竟是日本舞蹈家出场的舞蹈大会的舞台的表演？他就一无所知了。